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5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请听湖南郴州大法弟子的文章，由读经文时关于师父明慧问题所想到的。我们地区很多同修把转法轮中师父的名字念成师尊或师父，当然同修的用意是想尊敬师父，不愿直呼师父的名讳。我认为这种做法欠妥，因为师父的法是不变不动的，谁也不能改动，改动了就是破坏法。师父的名字在法中也是法，这跟直呼师父的名讳是不一样的概念。试想，如果当初释迦图记录《金刚经》时署名是师尊，2500年后的今天，有谁知道《金刚经》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我们现在谈起释迦牟尼的时候，都觉得那是一种庄严神圣的名号，而没有一丝不尊敬的因素。记得早期学法时，师父曾告诉我们，如果在梦中或天目中看到有邪魔伤害自己时，喊师父的名字就没事了。我悟到这个时候叫师父的名字是信师信法的行为。师父的名字这三个字在宇宙中是最威严的，是法力最强大的，能制服宇宙中一切不正的东西。前两天看了同修写的一篇轮回故事，讲了释迦牟尼佛圆寂后，他的师哥记录佛法的时候添加了自己的几句话，几番下到地狱受苦，在今天大法红传之时，只能投生为他家屋檐下的一只燕子，失去了人身，又怎能完成史前大愿，真是永远的遗憾。记得我得法几个月时，辅导员要大家扎扎实实地按照研究会提出的精读大法、真修心性、苦练动作去做。我提出异议，虽然那时对通读没有明确的概念，但我还是觉得应该一遍一遍地读，在读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明白了做好人的道理，按照师父的话去做，心性就会越来越高。没过多久，师父就发表了纠正这篇经文、纠正研究会的错误做法。720快来时，有消息传来要把师父的法相和书籍藏起来，我对同修说不要这样做。从练功点回到家里，我用最洁白柔软的纸巾小心翼翼地擦拭着高高悬挂在客厅中的法相，心想我要把师父的法相擦得更加熠熠生辉。这时有一股巨大的非常温暖的能量把我包容着。720后，我在多次被抓被关押的情况下，2001年又被非法绑架到劳教所。这一年邪恶的所谓转化最猖狂，很多同修被迷惑了，恶警伙同邪物的人用各种手段妄图让我们所谓的清醒。我用大法破除邪恶的一切谎言，劝诫他们不要破坏大法。尽管在黑窝里我被延期了一年，受尽了各种折磨，但每当危险的时候，师父都在支撑我，让我坚守自己那一片明净的天空，坚如磐石的随师行。其实真能做到法对你在那一层要求的时候，那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那样艰难的环境下， 很长时间我都可以学法、练功、发正念，直到离开的时候还保存着一整套师父的新经文和部分转法轮。我们甚至有半年时间可以集体练功。越到最后，法对我们的要求越高，我们应该越精进，不能因为忙就忘记了自己的修炼，连最根本的东西都忘记修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请听长春大法弟子以书信的方式和大法弟子就如何在法中精进的问题进行切磋的文章。三弟，你好，听你讲，几年来一直坚持练功，而且知道大法好，但是你又知道自己不精进，看书很少，三件事都没有坚持。这次你出现甲状腺肿，两家医院都认为不是良性的，从而面临严重考验。我帮你找了一些修炼中的不足，你有所醒悟，愿意从现在开始精进实修。其实我自己和很多老学员相比差距也很大，我愿和你比学比修，相互促进，共同提高。我认为我俩从现在开始应该努力把自己融于法中。师父说，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又说，作为学员，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所以在学法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融于法中。我练功8年，真正重视学法也就是近2-3年的事。我今年68岁，决心把以前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从4月中旬开始背书，把起床时间从早6点改为3点半，5套功法和4个整点发正念，每天必须做齐。白天主要是做真相，你也要发奋精进，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环境做好时间安排。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受到邪党文化的灌输，大脑里装进了很多不好的东西，什么无神论、进化论、斗争哲学，形成了很多不好的思维模式和固有观念。其实修炼的过程就是用真、善、忍的宇宙法理逐渐取代这些不好的东西的过程，所以大法书学得越多，思想中的变化越快。因此我们要多看大法书，因为看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提高才是第一位的，唯此为大。如果把非常有限、非常珍贵的时间用去博览常人的群书，实在可惜，而且学那些东西对学法也是一种干扰。我现在就看大法书，有时看明慧，明显的变化是打坐或背法时杂念越来越少。能不能融于法中，另一个关键就是信师信法的问题。有人看别人练功病好了，他也练功，但是只练功不学法。还有人看书时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不符合自己观念的地方就跳过去，这些都是对师对法不相信的表现。其实信师信法也是个层次问题，层次越低的人，距离宇宙真善忍的特性越远，他就越不相信。相反，层次越高，他就越信。2005年中国新年前后，我前后被劫持到看守所和洗脑班，开始很长时间出不来，后来才想到求师父，3次求师父，3次走出魔窟，从此对师对法的正信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三弟，在信师信法的问题上应该尽快找到差距，及时弥补，这对于你融于法中尽快提高是有必要的。要把看书融于法中，3件事必须都做好。发正念是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讲真相是救度世间的众生。几年来三弟不重视这2件事，认为与修炼无关，这是错误的。师父多次讲，正法时期弟子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在人的空间和与我们对应的空间都有无量众生等待我们去救度。师父在2006年加拿大讲法中说，师父在传法中教大家要做好的3件事，看上去简单，精不精进都在其中，成就什么果位都在其中。学习师父的新经文，我悟到你要做好3件事，必须从个人独修的状态中走出来，走进同修，走进整体中， 只有和同修经常接触，相互切磋，才能把三件事做好，把自己应该做的事做好。拿我来说，我现在讲真相主要靠写信的方式，走访的方式，但如果离开整体，就会缺乏讲真相的内容和动力，就不能长期做下去。三弟不要忘记，大法弟子是个整体，自己是大法中的一个粒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们的学法小组，我们当地的同修建议说，我们学法组的学习方式适合农村老同修及工作忙的同修参考，或许能从中得到启发，带动同修跟上正法进程整体提高，从而更好的正实法，做好大法弟子应做的三件事。于是我就写了这篇短文，希望真能对同修有点帮助。迫害开始后，原来的学法小组解散了，因为我的邻居同修识字少，我当时想，反正我也是学法，不如念出声来，他也听了学了。大家知道那几年连空气都跟着紧张，我俩都是进京上访过的派出所的特护，白天不敢看转法轮，学的明慧网上的文章也是单篇，师父的讲法和经文也很少，几乎没有传单，只能不等不靠自己写印大法标语。从03年开始，我俩每天下午在一起学转法轮，我才发现很多字他都错念了，已经这么念了6年，纠正都难，而且上下念不成句，我就用小纸条把他认识的同音字写上，夹在书里，标上页数，因为太多，纸条一掉就对不上号了。他认识的同音字也是很有限的，有时在学习红银或是明慧周刊上的传统文化故事，我只能按我的理解能力和他讲。我在自家看师父其他的讲法，如果看到哪段正针对我们各自的漏洞，就拿去念给他听。自从有了师父的新经文和明慧周刊，我们的环境也宽松了，今年已形成了一个5-6个人的小组，每周用一个下午，从1点至4点半集体学法，如果谁有心事，就主动提前到达学法点和同修切磋，取长补短找差距，如有师父讲法特刊，就增加1-2次学法时间，都是下午到点就开念，不等不拖。因为时间少，我念得快，所以都是我先念，谁听困了谁念一会儿。如果有没听懂的，尤其是师父讲法，就一字一句重念。我们都是60多岁，每天起早练静功动功，我是晚上看转法轮发放的传单，我俩用当天的上午时间念，然后再散发。几年来我俩都是这样做的，很和谐很自然。因为我几乎天天去他家，谁也盯不起，尤其是夏天，他周围的邻居们几乎是目送我进出，当然我就很自然地给他们讲真相，讲神话故事等。现在环境更好，我们去学习，有时邻居会说你又迟到了，我说对，应该批评，有时他们还说到点了，上班了，下班了，我都笑着和他们打招呼。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中，师父说，一切生命都在注视着地上的这一切，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丝一念他们都知道，让我们记住师父的话，做一名纯正无私的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现在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传九平促三退系列的2部分，突破障碍。许多中国大陆的民众由于长期受中共的无神论、暴力论、党文化和对法轮功的各种谎言的毒害，信仰和道德的底线都很低，这成为他们得救的最大障碍。 突破这些障碍的过程，就是我们分析找出其观念的变异，善意地用良知善念引导，理智解释，令对方从内心选择善，摒弃恶，从而真正得救的过程。也是我们冷静向内找，去除自身执着，突破自我的升华过程。以下是我们在劝退时遇到的部分典型问题和障碍，在此做些初步探讨。突破无神论障碍，讲好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提到天灭中共，受无神论毒害的世人常常反弹，谁是天呀？怎么灭中共啊？什么时候灭啊？5年还是10年？什么宣传迷信，什么愚昧呀？在有限的救人时间里，我们可以避开有神无神的直接讨论，围绕天灭中共这个中心，从以下方面来说明天灭中共的必然性。讲天理天规，宇宙万物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宇宙法则和规律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不按照哪个党的好恶和规则而定。善恶必报是天理，中共罪恶滔天，天理难容，必遭天谴。宇宙万物也都逃不出成住坏灭的规律。中共坏事做绝，坏到顶了，下一步必然走向灭亡。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中，哪个朝代最后不都是由腐败而走向覆灭？哪有铁打的江山？讲国际参照，如果在1991年8月之前，要是有人说苏共很快就要垮台，人们一定也难以置信。然而同年的8月19日，当时声明退出苏联共产党的人数达到430万，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共产党政权在几天内就解体了。1989年的东欧共产党国家不也一样说垮就垮了吗？当事物发展到一个临界点时，其巨变就在顷刻之间。而现在中国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数已经超过1400万，包括很多高官在内的超过1/10的中共党员已经退党，越是高层越是知情，退得越多，中共的解体已是不可逆转了。前段时间他搞保鲜运动，就是想挽回覆亡的命运，可这腐烂透顶的党靠这样走形势能保鲜吗？人力能阻止天意吗？讲天象天意，可以回避天灾警示的提法，因为好多受毒害的人会说那是自然现象，引起不必要的争论。我们可以列举中国一南一北两个地方的意象来展现天意天象。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2亿7000万年形成的藏字石，崩裂的巨石断面的天然石头纹路呈现着6个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中国的各地地质专家经实地考察后一致认为，这藏字石上未发现任何人工的痕迹。海内外100多家报纸、电视、网站转发了这条消息，藏字石的图片还被赫然印在贵州藏字石风景区的门票上。河南省临县石板岩乡也有一块叫做猪叫石的奇石。自古以来，每当改朝换代和有大事发生时，这石头就会像猪一样的叫，现在它又叫了。人们都说，作恶多端的中共坏到这份上了，人不治天治，天要灭它了。讲古老预言，世界上有6种特异功能被得到公认，其中就包括能看到过去和未来的宿命通功能。古今中外有这种功能的高人，把未来要发生的大事用文字记录下来，这就是用来忠告惊醒后人的预言书。比如中国的推背图、烧饼歌、梅花诗及马前课等， 南朝鲜的《格安遗录》，西方国家的《诸世纪》《圣经启示录》等。这些著名预言的准确性已被历史所验证，并且这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预言都惊人一致地预言，这几年中共要灭亡。还记载着天灭中共时其追随者被一同诛灭的可怕景象。比如韩国的《格安遗录》中写道，六角千山鸟飞绝，八方万境人寂灭。隋朝不虚大师预言曰，四海水中皆赤色，白骨如秋满纲陵。法国的《诸世纪》最后的密诗中，把迫害真善忍正信的中共比作护佛了的迫害基督教的古罗马，将再次像古罗马一样惨烈无比的灭亡。街上满是腹部肿胀、嘴里喷出脓水、眼睛通红的尸体，重重叠叠，无人埋葬，腐烂开裂着。其实，历史早就做了安排，用预言形式白纸黑字地写着，用迷信一词来搪塞，是不是对自己生命不负责任呢？至此，人们往往会询问，怎解此劫？我们讲三退也就水到渠成了，谁愿意给那血腥的恶党邪灵陪葬呢？打破怀疑、麻木和恐惧等心理障碍，成功促三退。有人问，你亲眼见到了那些杀人的场面吗？我回答，你亲眼看过日本兵在侵华战争中残杀中国人了吗？你亲眼看过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吗？虽然你现在毫不怀疑这些暴行的存在，可当时也有许多人根本不信，因为这些施暴者展现给世人的也是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一面。善良的人确实难以相信人性会邪恶到如此可怕的程度。而今天，同样惨烈的事情正在发生，虽然没有亲见，但大量的证据和调查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堪比法西斯的暴行又在中国出现了。不管您是否愿意相信，但事实就是事实。如果你还怀疑其真实性，我们不妨再调低门槛。如果这些都是真的，你的态度又如何呢？有人问，你为什么要我退党？我活得好好的，我只关心什么什么，三退不关我的事儿。我回答，为了你的将来啊。打个比方，我知道你前方的路不通，是悬崖，我告诉你，你如果听了，那你的危险就解除了。而我现在告诉你的正是与你性命攸关的大事，你无论关心什么，都得以拥有生命为前提，没了生命，一切成空。你现在是生活得好好的，可智者有言，人要未雨绸缪。中共又不是什么好东西，离他远点儿总没错，你又不损失什么，等于不花钱就买了份生命保险，何乐而不为？有人问，我是过来人，知道你说的都是实话，可被整怕了，也见多了，麻木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平平安安过日子就不错了，我可不想卷入政治，自找麻烦。我回答，古时有孟母三迁的故事，我们不是教育子女要远离邪恶吗？对那邪物，咱老百姓惹不起还躲不起。这不是搞政治，而是脱离政治，也是保自己的命。又不要你拿枪炮去推翻他，倒不倒、垮不垮是他的事，坏事做绝了，人不灭天灭。再说用化名退党，天知、你知、我知，没人找你麻烦的。为保平安，已有1400万人退了。我是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自愿工作者，像我这样打电话的多着呢，说不定你的亲朋好友和同事早退了，党内高官为留后路也退了不少。你一个好人，留在那个血腥邪恶的黑窝里干嘛？ 还有什么比你的命更重要呢？有人问，我不是党员，早就超龄退团退队了，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儿，心里也不认同他，还搞什么形式，无所谓吧。我回答，这不是按那个协党的规则而定，超龄自动退团退队是不算的，你只是现在没参加他的活动，当年你加入时宣誓要为之奋斗终生，等于把自己的命和他连在一起，只要你不声明退出，这个毒誓就还在，你跟他还是一体。就像已分居多年的夫妻俩，只有办了离婚证，有了这个行动，这个凭证，才不是一家子。否则街坊邻居始终还会认为他们是夫妻。如果你还留在中共黑窝里，哪怕没直接干坏事，但作为他的一个成员，你就是在壮大他的势力。而且他干的所有坏事，他都说是代表党和人民干的，那些血债自然就有你的一份。他灭亡时，你就跟他玉石俱焚了。打个比方，一个癌症病人，他体内有癌细胞，也有健康细胞。病人死去后，健康细胞也一样给癌细胞陪葬。对那个马上面临被清算的杀人团伙，你还不快退出来，难道还要给他垫背？我想你绝不会无所谓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一路的文章。劝三退其实很简单，前一段时间给大部分亲属做完三退后，觉得应该给不认识的人劝三退了，但总觉得给不认识的人讲退党不太好讲，这半年了一直没有大的突破，只好多做小册子和贴传单了，不认识的人才退了十多个。看了网上同修劝三退的文章后，受了不少启发，现在渐渐形成了自己劝三退的方法，觉得给不认识的人劝三退其实并不难。我现在35岁，在辽宁某中等城市。记得很清楚，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就全班都是少先队员了，比我大几岁的人情况都差不多。以前我当教师时，记得好像90%的中学生都是团员，就是说我们那个城市40岁以下很少有不是协教党员团员队员的，40岁以上也有一半以上都入过协教。我有个人资料点，而且出去的时间还有限，所以我把劝三退要说的话总结了一下，就那么几句，实践证明效果还不错。29日退了4人，10月1日那天2个多小时就退了11人，3日退了3人。比如说在批发市场买东西，一边买一边讲，问价挑东西这里就不说了，然后拉上2句家常话，就1-2句，不能过多浪费时间，因为还会有别人来买东西。可以说，哎呀，你们做买卖也不容易啊，或者东西还不错，用好再来等等，然后开门见山就问，听说过退党保平安吗？大概30%他会说听过。接着我们往下讲，现在共产党贪污腐败，开妓院，黑社会，老天爷要收拾他了，入过党入过团的都得退出，要不就得遭报应，过一段时间有一场疾病，中国人就能剩一半，赶快退党退团呢。这时候对方可能不会说话，我们接着问他，你入过党入过团吗？如果对方说没入过，我们再问，红领巾戴过吗？这时50%的人会提出，以前是党员团员，现在不交党团费多年，早就不是了。这时我们可以说，那种形式不算，入党团队等于对天发毒誓，你还得声明一下退出，就像人结婚有结婚的仪式，离婚也有离婚的仪式，你得声明退出。现在编个代名就能退， 什么星星月亮一二三四五等等都行，上网声明一下就能退。咱们有缘，我给你编个名叫某某，帮你退了吧，好不好？如果时间充分，可以给他多讲一些，当然他也可能提一些别的问题，我们可以简单智慧的回答。跟一个人讲能比较集中精力，跟两个人讲时可先对一个人讲，问他入没入过党团时把另一个也带上，不是固定的，根据情况而定，最好别超过两个人。这时有人来，我想是干扰，发正念，人走了继续讲，也可能是来听真相的，层次有限，请同修自己理解。70%的人能退，15%可能没入过党团队，我们告诉他大法好，还有15%会不同意，说难听话等。如果他要自己退，我们告诉他可在人民币上写我退协党团队，然后再编个名花出去就行，这是个人理解。劝三退时主要是心里要稳，别太着急，退多了有时心里会高兴，这时我就告诉自己要心不动，所以现在碰到不退的和说难听话的，心里也不会太难过了，因为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当然以后也许有同修会继续讲。取名字其实很简单，买什么我就给他取什么名字，买电池我就给他取名叫电池，买电脑我就给他取名叫电脑、硬盘、 CPU 等等。个人认为人家同意退党退团才是最重要的，没必要在取名字的问题上发生争论。其实关于取名字的问题，师父已经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得很清楚了，救度中已经开了最大的方便之门了。不是说用代名都可以声明吗？用什么名字无所谓，神看的是人心，人起什么念，做的什么事，神会看得见。有客观原因的用什么名都无所谓。本来地上人的名字天上是不叫的，地上的人给人起个名字，神都跟着叫？不会的。而且人的重名也很多，地上的人是编了号的，他们叫号。以上是个人劝三退中的一些体会，我觉得和网上那些同修比起来真的差得很远，只是希望给劝三退不好讲的同修提供一点思路，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现在是正法修炼故事心得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是这样认识正念的。今年春天，我到南方某公司上班，也开始在当地讲真相。半年过去了，从同事到老总，把自己认识的人讲得差不多了。老总及所长都口头保证一定会保护我，直到他的能力无法保护为止。我当时点点头说，您应该保护我，保护不了不是您的错，不保护就是您的错了。他笑了。后来因为婚姻离开到另一个地方了，听男朋友说他那里同修特别少，而且他做的事情很重要，就决定要过去。就在这个时候，当地国安也开始到公司上门骚扰。当我去和老总辞别时，他告诉我说国安把我当成重点监控了，而且他被国安灌了一脑子不好的思想，但是他还是说把你的手机连同卡一起扔掉吧。最后他又补充说，你要离开之前一定要先和我打声招呼，我有重要的事情。当时我只是有些纳闷，当我到自己的办公室时，主任过来了跟我说，你走之前国安的人想见见你，说是只想看看没什么的。他说得很坦然自然，我当时无意识中就答应了。话刚出口就想起来了师父的话，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选自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时头脑里立刻明白了他们的险恶用心，欺骗公司人相信他们只是想见见我，当见到我并认识我之后， 会在公司外绑架我。立刻我就对主任说，我不见他们，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你也不是不知道，他们就是想骗我，见到我后然后出门绑架。直到这时，好像主任才如梦初醒，赶紧告诉我，你不要走铁路了，从公路走，走哪个站，如何如何。我点点头就离开了。当时我也意识到老总也是被国安欺骗了，想让我见见国安。出了公司门，我边发正念边请师傅加持，绝对不允许邪恶迫害我，抓到我。当时想起从前看同修的文章时，有同修被追踪的经历中是不断找自己的执着心，然后才摆脱的邪恶。但是我当时想，如果认为只有找到执着心才能摆脱邪恶，我也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也就意味着如果我有执着心，你们的迫害也就对了。出了公司门，我边发正念边请师父加持，绝对不允许邪恶迫害我，抓到我。当时想起从前看同修文章时，有同修被追踪的经历中是不断找自己的执着心，然后才摆脱的邪恶。但是我当时想，如果认为只有找到执着心才能摆脱邪恶，也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也就意味着如果我有执着心，你们的迫害也就对了。所以我当时根本没找自己的执着，更加坚定了一念，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参与。我的执着心我会在师父的安排下修去，同时给我认识的同修用公路电话通知找人帮我发正念。回到家里，我把手机所有的号码抄下来后，就把手机留在了当地，让邪恶误认为我还在他们的监控范围之内。当我收拾东西的时候，脑子里冒出一念，这些东西不要了，我人走了就好了。当时立刻意识到不对，为什么不要了呢？我收拾自己的东西是应该的，如果再到当地去买还要花很多钱，这也是承认了他们在经济上的迫害。最后我收拾好所有的东西后，就直接去了汽车站，没有走主任介绍的路线，转另外一个城市离开了。就这样，邪恶连我的影子都没有见到，我就到了现在这个地方。其实我是1998年得法的，中间也走了不少的弯路，但是从来没有被邪恶抓进去过，很多次都是有惊无险。我想主要原因是我彻底的否定旧势力，只相信师父的话。记得也是修炼人的爸爸曾说，不敢出去讲真相，怕被抓进去承受不住走向反面。我说不会的，师父说过，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当时爸爸举了很多被抓的例子，我虽然不知道这些同修为什么被抓，但是我对师父这句话的坚信却没有动摇。后来到了另外一位同修那里，这位同修帮助了我很多，但是他被绑架过两次，怕心也重，也担心我被抓。他说，你小心点，别被抓了。我说不会的，他连说了三遍，我也连说了三遍不会的。后来他突然明白，这就是正念。我说，师父不会给我们安排到监狱里修炼的，我们是师父的弟子，走的是师父安排的路。一次警车就直接在我身后呼啸着，一次我刚发完资料，警车就堵在了大门口，一次在大学被保安看到了，还有在医院被人看到了。但是我当时想，跟我无关，我不是坏人，我做的是最正的事。这样我就坦然地从警车面前走过。有一次直面恶人时，就想起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了：修炼、发正念、讲真相。就堂堂正正地讲真相，他的口气就缓了下来了。最近背法特别多，现在已经背到第九讲了。随着背法，很多不明白的道理都明白了，而且是从内心深处真的明白了，我们才是宇宙中最安全的生命。那一天在亲戚家讲真相时，突然发现自己思想中所有的念头都没有了，包括怕与不怕，包括邪党理论，也包括常人所有的思维及伦理都没有了。思想中真的只有法，只知道照着法去做。讲三退原来是这么容易，自自然然的几句话就行了。走出门外，好几次泪水都差点顺着面孔落下来，也真正的感受到正念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嘁里咔嚓的样子，而是慈悲祥和， 心里只有众生，行为上越来越能自然地符合法，符合宇宙特性，真善人。世人在我们的善下得救了，邪恶在我们的慈悲下融化了。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同修们能彻底地否定旧势力的迫害。看到敏慧文章中有很多并非是完全的正念，介绍如何跟了恶警，介绍如何跟了恶警去了派出所，然后正念走出。我个人认为这只是一开始没有出正念，接受了邪恶迫害，然后才出正念解体迫害的例子。我认为被邪恶换的时候，不要听他的，心也不要动。邪恶本不应该在宇宙中存在，更没有说话的权利，别说支配大法弟子了。我们心里要明白，清醒地装着师父的话，记着师父是怎么要求我们的，我们就怎么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中有讲真相，但可没有受迫害，也不是说被带过去后再堂堂正正的反迫害走出来才是正念，而是根本就不被他们迫害，就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那才是正念。也希望其他同修不要有英雄情节，好像只有被打不屈服的才是好样的，才值得佩服。另外提醒同修多学法，我在背法时，无论脑子里冒出的什么念头，我都排除用法来取代。我就要同化法，我就要同化法，其他的我什么也不要。其实背法后才发现，很多平时我强制性的去不掉的心，在背法中自然就没有了。面对世人时怕心也淡去了，讲真相比从前更自然容易了，因为这是法呀，而法在这一阶段就是这样要求我们的。当法学的多的时候，有时候旧势力演化出来的什么所谓的磨难，就像大人在看小孩在身边摆积木似的，任你怎么摆，我也不会去爬你的积木，你如何能左右得了我啊？在现在大陆磨难的假象中，我的步子一点也不会缓下来。从前我走在这条路上，因为能看到两边有悬崖，我不怕，走得快。现在虽然旧势力搞得雾迷迷的，不知道脚下哪一步安全，但是前面有法的明灯，每一步都是坚实和安全。因为我法学得多，所以我的步子也是一点也不会缓的，紧跟着师父的正法进程。因为我坚信法，坚信照着法做就是最安全的。真正证实好法，是修炼好心性的同时，讲清了真相，救度了众生，法带给众生的是美好。只有这样，也才真正证实了法的无所不能，才是真正的证实法，而不是在迫害中如何的不屈服。其实这已经是一种变异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正法修炼故事与心得节目，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救度众生的过程也是修炼过程，从6月7日至6月27日一直下雨，除了偶尔遇见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外，救度众生的机会很少。今天下班后学法，师尊讲，我想再利用这个机会告诉大家，你们在救度众生的时候啊，不要忘了修自己，三件事都要做。大家平时保持着正念，经常面对邪恶，面对一些情况的时候要发正念，要讲清真相，要救度众生，更要修好自己。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我悟到下雨是常人的自然状态，对救度众生是干扰，是必须突破的障碍。6月24日至26日放假，整整3天时间，我与同修约好出去发真相资料。24日早晨，我发正念解体阻碍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我又站在外面双手合十向天空发正念：宇宙中管下雨的神啊，请你不要干扰我们救度世人，他们是在迷中，不知事实真相，恳请给众生选择的机会吧。上午，同修与我带好真相资料， 去很远的乡村，家家户户发真相资料。在一家门前遇见一个铲地的人，与他打招呼，讲三退，给他用化名时，他说：“我叫某某某，用我自己的名退吧，谢谢。”我俩又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经常默念能吉祥如意，平安幸福，再转告亲人朋友，能得大福报。他连声说：“好好，祝你们一路平安。”就这样，在回来的途中推了六人，到家不到十分钟，哗哗下起了大雨。我们看到了世人在觉醒，增强了我俩救度众生的信心。25日上午很闷热，我带了一把伞，与同修照常去乡下发真相资料。做完三个村时，从后面追上一片乌云，不一会儿下起了大雨，风把雨伞刮得变了形，雨哗哗地浇在身上，瞬间就湿透了。我立即正念清除自己的不好思想、人的观念，解体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雨停了，太阳出来了，暖暖的，继续发真相资料。一位老哥迎面而来问：“你们发的那个是真的吗？”同修讲真相，我发正念清除他的疑惑。他明白后说：“给我退了吧。”并同意转告亲人朋友。回来的路上遇见有缘人，继续讲真相，三退，给平安卡，世人基本上都退，不知不觉中衣服全干了。我认识到用人的观念与大法弟子的正念做事，结果是不一样的。26日天下着小雨，冒着雨还是照样去乡下发真相资料，衣服湿透也不觉得冷，路滑照样每家每户都送到。在雨中竟然有一位在自家大门外淋雨的人，我们发到他面前时与他打招呼讲三退，退了之后他很高兴地拿酒瓶回去了。回来途中道旁停着一辆车，上面四个人在避雨，讲明真相三退后四个人都退了，还说转告亲朋好友，并说你们辛苦了，谢谢，祝你们平安。我认识到在大法弟子纯正的正念和慈悲众生的感召下，使世人善良的本性表现出来的是清醒，在等待救度。从这三天的经历中，我看到了世人明白真相后的喜悦，对大法弟子的感激之情，看到了世人醒悟后在期待着救度，更看到了世人觉醒后将带来的星火燎原之势，也使我体悟到救度众生过程中，只要我们正念足，时刻不忘自己是修炼人，把自己的一丝一念融于法中，把自己置于法中，就什么干扰阻碍都能突破得了。
欢迎继续收听正法修炼故事与心得节目，下面请听湖北鄂东大法弟子的文章。没有了怕，牢狱关不住大法弟子。今年9月3日晚，一帮恶警突然跑到我家门前大叫开门，我没有配合开门，他们就开始撞门。等同修们在侧门走完后，我才把门慢慢打开。恶警一进门就说：“有人举报，说有人在你家练功。”他们将我强行拖到警车上，拉到本镇派出所对我非法审讯。我不配合，什么也不说，就是发正念。恶警一看不配合，就将我双手铐上，派来的几个恶警轮番监视，不让我睡觉。我当时就是被轮语重复被怕啥，来消灭后天的观点怕。渐渐的心静下来，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肩负救度世人的重任，即使我有漏，也不允许你邪恶迫害我，我要出去完成我的使命。我想我双手被铐着怎么走，转念一想，师父不是在转法轮中讲到天目开到法眼通的时候，石头墙都会跟你讲话打招呼，我就连忙对手铐讲：“
手铐，你转生下来是靠坏人，不是靠修真善忍的神。如果你把手铐打开放了我，你将来就是一个好的生命。一晚上就这样讲了好多次，然后发正念被罚。第二天上午10点钟左右，所长来了，说把我送到湖北省法制班洗脑转化。我一听，在心中说，你说的不算，我师父说的才算，并不断地发正念。这个被邪恶控制的所长刚走出关押我屋里的门时，大声说，今天上午真不好过，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好难受。我当时想，这是大法的威严，是他做坏事的报应。12点下班铃响了，警察们都去吃饭，却不给我吃饭。12点30分，换班的警察来了两个，说现在要休息。刚说完又进来两个，一共4个恶警来监管我。他们重新将我一只右手铐上，另一头铐在床架上。一会儿等恶警们一躺在床上休息，我就对手铐讲昨晚讲过的话。说完后不到1分钟，手铐真的一下开了。当时开的声音很响，这时有两个恶警从侧面发现了我手上没有手铐，就问手铐呢。我当时把手一举，说手铐自己开了。床上睡了另外两个恶警一看，说手铐怎么开了呢？第二次又将我的右手铐上。我想手铐开始师父叫我走，就立即发正念跟手铐讲话，并让派出所里外的恶警全部睡觉。正念一发完，监视我的4个恶警，一个侧卧面向我，一个背向上卧，另两个也睡着了。不到10分钟，手铐又开了，这次开的声音很小。我起身就走，到门前一拉，防盗门也开了。要知道，恶警们除了4个看管我外，在关押我的屋里，每次出进都将防盗门锁上，我一出门就将防盗门锁上。在派出所的大门口，另一个副所长也在椅子上睡着了。我不慌不忙地慢慢地走出了派出所大门，进入到熙熙攘攘的大街购物的人群中。我看到有的同修被邪恶关押迫害，怕心很重，又用人心对待，完全没有正念，在磨难中任凭邪恶摆布。我个人体悟，在被邪恶的迫害时，要多背法，去怕心，没有了怕心，我们的什么神通都会出来，不能用人的办法，用正念，用神通除去魔，才是唯一的上策。同化真善忍，万物通灵性，只要没有怕，手铐、铁门、高墙、牢狱是关不住大法弟子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正法修炼故事与心得节目，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恶党的黑窝附近近距离发正念。一次看周刊，同修写他们当地的学员持之以恒近距离发正念，给我启发很大。我们学法小组在学法后也曾到劳教所近距离发正念，当时看到劳教所上空升起了一缕黑烟，但后来因为劳教所很远，所以没有坚持下来。我上班的地方在城市的边缘，较偏僻，这里也曾是迫害较严重的地方，曾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洗脑班。以前我只是在单位附近派发资料，曝光洗脑班的罪行，没有想到去那里发正念，理由是不知道黑窝在哪，潜在的人心是怕吃苦，不想走远道，另外也有怕心。在知道越来越多的同修步行很远去农村发资料劝三退，我感到自己差得很远，对修炼和肩负的责任很懈怠。于是我就利用午休的时间坐车寻找恶党的黑窝在哪里。最简单的是坐汽车在大改位置下车，然后找摩托车，也叫摩的，去那儿。说去哪，车主都知道， 首先找到了恶党的党校，他周围有司法局、检察院、政府办公楼、公安局都在那附近。我找了个合适的地方，人又少，可以静下心来发正念。然后找到了洗脑班所在地，那里又有看守所和派出所及居委会，旁边有个小公园，中午没什么人，也能静下心来发正念。从九月中旬，我就一周两次利用午休的时间到这个地方发正念。因为距离近，所以念力集中强大，每次发半个小时，然后赶回去上班。第一次在看守所那里发正念，感觉有点紧张，一片树叶被风吹起，我也睁开眼，心里乒乒跳，也少不了看周围是否有人盯着我。因为走了些路，腿还疼了好几天，坚持了两周就有一些干扰，表现形式为对于去邪恶的地方感觉有点怵，来来去去一个中午要两个小时，感觉有点辛苦，手头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感觉时间紧，心想要不中午就做其他事情吧，想找个附近的同修和我一起去，可以互相鼓励，可偏又不认识这里的同修。但后来还是意识到这些干扰来自于我的怕心，因为有怕，所以感觉邪恶强大，另外也有怕吃苦求安逸的心，这安逸之心害我飞钱。这两日总是不想发正念，总忘了上闹钟，错过了正点正念。昨晚做了个梦，梦见我去一个很大的厕所，感觉很脏，不愿久留，可我蹲在一个便池上，一大团软软的像蒲团一样的东西罩在我身上，我感觉挺舒服，这种舒服让我暂时忘了这是一个厕所，然后我就醒了。因为放松发正念，今天脑子木木的，我有点犹豫，这种状态还去不去近距离发正念？今天还是去了。在路上我意识到了这些干扰，也意识到了要持之以恒破除干扰，所以今天比较坦然，发正念时加了一念，在黑窝附近的那些居民快快觉醒，发完正念后头脑清醒，希望能对同修有所借鉴，也愿同修利用自身所长，从不同角度证实大法，救度众生。
在节目的最后，请听历史故事：行疾无辜，罪孽深重。以前有个人叫李若水，他担任淮南司礼。当时他所管辖的地方有五个盗贼被抓获，盗贼说他们的同伙中还有一个僧人。五个盗贼都被处死后，又抓来一个僧人。僧人一直辩白说：“我真的从来没有当过盗贼。”但李若水非常顽固，执意把他当作是那个五个盗贼的同伙，并对他严刑逼供，最终导致这个僧人被残害致死。这件事过去了一个月有余，狱卒李能突然大呼大叫，喊道：“和尚，这不关我的事啊，这都是司礼李若水让我干的。”说完没多久就暴毙了。第二天，推司刘元也突然死亡。没几天，李若水和他的家人也都纷纷因故死亡。看来，如果做了伤天害理的事，那么无论是指使谋划之人，还是听命具体实施之人，都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都是有罪的。对他人造成的所有伤害，他们都将一一偿还。如果残害修佛修道之人，那么罪孽将更加深重。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